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今天我们要继续介绍圣咏第130首。上次我们介绍到它的主句的分析，就是释义的部分里面的第三、第四节。第三、第四节表示出来两种的标准，人的标准还有神的标准。从人的标准来看，从人的标准呢去度量神，他有这样的表达：上主，你若细查我的罪孤啊，我主有谁还能站立得住？从神，就是从以色列人所信的上主啊的标准来看，可是你以宽恕为怀，对你令人对你起敬起爱。那这种标准呢，也是基督徒的标准。从人来看，问题是怎么样？从神来看，人的罪会有怎么样的一个考量？啊，那我们可以说啊，从人的标准，就是前面的第三节来看，啊，要是人得罪了神，我们可以用这个比喻，也是说用阳光跟灰尘的比喻。神的标准啊，神的标准呢，可以说就是一个阳光啊，一个爱的阳光，在一个无限光明的无限强大的阳光照射之下，人的罪恶跟人的瑕疵像灰尘一样无所遁形。要是一个人他所犯的最隐秘的过错都被纠察出来，不是一个很可怕的经验吗？不是一个很可耻的经验吗？所以啊，我主有谁还能站得住？他的意思当然就是谁都站不住。那在原文啊，它是有一种对偶的作用啊，一种交叉的对偶。要是细查这个罪恶上主啊，就前面一半，后面一半，我主谁能够站得住？就是谁都站不住。它的中央的中心的部分就是上主跟我主啊，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构啊。我再讲一次，它前面呢，它是这样说：要是细查罪恶啊，上主啊，之后我主谁能够站得住啊？所以啊，最重要的是神啊，上主跟我主。他能够改变一切不同的人的看法啊。那我们也可以啊这样去理解，事实上一个人生的成败啊，人生的成败在圣经里面表达出来的一种讲法，跟我们传统的文化，像在中国的文化，事实上重点是不同的啊。我们以中国人像在这个古代像陶渊明啊，我们以这个很伟大的诗人呢、啊，很伟大的一个对这个自然啊这种喜爱这种一个代表的人物啊，他怎么样去表达出来他的人生的规划呢？他做了几十天这个官之后啊，他觉得不应该继续为五斗米而折腰，要归回田园啊。那归回田园当然很动人啊，里面提到他怎么样放弃了这个世俗的生活啊，回归到自然。在圣经里面，一个人的成败啊，不只是一个人的事情啊，圣经里面呢，一个人的失败，一个人的罪，一个人的成功，一个人的得救啊，他是跟神有关系的就是这里所表达出来的人生的成败原来啊是跟罪恶还有得救有关系啊。那所以要是神要跟人算账啊，要看很细的检查人的罪，有谁还能够站得住啊？我们针对这一点呢，还可以做一些补充啊，也是说从神是一个无限伟大的神来看。事实上人是相当的在这个一对比之下也是非常的可怜 非常的可怜，就好像一个人啊，他要是到一个王宫里面去当客人啊，要是不小心啊，打破了这个王宫里面的东西，很可能他一辈子啊都赔不起。犯罪也是一样啊，他冒犯了无限崇高的一个神啊，无限伟大的神，那他很可能一辈子啊永远都赔不起。我们有时候也会讲一个故事啊，就是说一个阿拉伯人啊，他跟神开玩笑啊，他知道神是永远的啊，阿拉是永远的啊，他就跟神跟阿拉开这样的玩笑，他说啊，神啊，阿拉你是永远的，在你那边呢，是你的世界是永恒的世界，永远的世界，无限的伟大啊，请你给我一块钱吧。他很高兴，他以为很有自信呢，以为他赚到了他赢了。要是神给他一块钱，他就有无限的钱。可是在这个故事里面呢，阿拉就跟他讲，他说可以的，我给你一块钱，但是你要等一分钟，那这样一等一分钟，就是一个无望啊，无止境的时间啊。所以我们要是真的从人的出发。人的一个标准来衡量啊，要是得罪了神，基本上啊是永远赔不起的，永远赔不起。这是前面的一半啊，这是第三节所提到的他的观点啊。后面第四节，可是你以宽恕为怀，令人对你起敬喜爱。这里是表示出来神上主的标准啊。上主的标准呢，它不是人的标准，它是可以啊，超过人所有的期待，超过神所有的期待跟标准。那神的伟大很可能啊，就是在这里，人的缺陷，我们可以换言之啊，人的缺陷，都可以啊被神天衣无缝的把它补起来了，所以这等缺陷，这种遗憾。也只有神能够看得到，连天使都看不见，按照一些神秘家他们的讲法，神能够把人的罪给缝补起来，把人的缺陷给缝起来，天衣无缝的把它给补起来，只有这个天使啊，连天使都看不见，只有神自己能够知道，所以我们可以在这里看到是神的一种无限的宽恕跟这个包容，所以令人对神起敬起爱，就是令人对神呢肃然起敬的意思。那在罗马书里面有提到一个相关的经文，同样的表示出来，天主的慈爱原来是要引人悔改得救，在罗马书的第二章第四节里面就提到保禄。他特别针对犹太人啊，也是天主易怒的对象，发表了他的讲法，就是在这个第二章第四节，难道你们不知道天主的慈爱是愿引你们悔改，而你们竟轻视他丰厚的慈爱宽容与忍耐吗？所以神的计划，在神的作为，神的原则，他是用这种包容的方式，来引起人对他的敬爱，这是神的做事的一个方式，那我们看完这个第三节跟第四节之后啊，可以到第五节跟第六节。第五节，斯高的翻译是：我仰赖上主，我灵期待他的圣言。第六，我灵等候我主切于更复的待旦，他的意思啊，就是我等候上主，这个仰赖就是等候的意思，等待，我的灵魂等待他的话，他的圣言，那这里所谓的他的圣言，就是神宽恕的话，好像等不到神宽恕的话，他就不休止，不罢休，有这个想法， 所以后面第六节啊，把刚才的想法更清楚的给表达出来了。他说我灵等候我主啊，所以一样的意思啊，只是换成第三人称。刚才是我仰赖上主，现在是我的灵魂啊，切于更父的代担。这个更父就是按照犹太人的习惯啊，犹太人的传统，每一天晚上啊有三班的更父啊，要值班啊，有人要守夜，那一共有三班啊，那等于说这个更父啊，当然是有期待黎明啦，这样的一个心境啊，希望越快天亮越好，所以他的意思是说，我的灵魂就好像一个更父一样，一个守夜的人，他等待天亮，等待黎明，那这样的一个心境，他相信神会被感动，他知道人的等待，会得到神的福运，神的一个答应啊。我们也可以了解从另外的角度去了解犹太人或者古代我们称为以色列人他们习惯的守夜，因为很多重要的事件呢、都是在晚上发生的，像逾越节第一个的逾越节就是在14号晚上发生在尼撒月14号晚上发生，要是我们参照出谷记12章42节，我们就念到以色列人他们要永远纪念这样的一个庆节，而且是一个用守夜的方式来庆祝，在诗高的97页标题是以色列离开埃及，那42节是这样念的，这一夜就是他们逾越节的庆典的这一夜就是14号晚上他们吃逾越节羔羊的那一夜是上主领他们出离埃及所守的一夜，这一夜也是以色列子民世世代代向上主当守的一夜那就像刚才我们所提到的原来神的眷顾经常在晚上发生产生或者是发生。那我们可以看到教会的传统像一些修会，一些隐修会的传统，像本笃会他们就按照严格的过去的规定三个小时做一次的祈祷，连半夜都要起来做祈祷。也是表示出来这种的想法，就是等待神的诺言，神的答应，然后连晚上都要警醒，都要等待后面的第七节第八节按照原文的意思就是等待上主吧以色列就是针对以色列的团体了因为上主有慈爱就是诗高的因为上主富于仁慈就是慈爱有丰富的救援那这个慈爱这个讲法在圣经里面呢是非常的突出的，也是我们对照圣咏第136首神的慈爱是到处随时看得见而且是不断的延续下去的请看圣咏136首感恩感谢颂，这首圣咏它的第二半就是每一节的第二部分都是因为它的仁慈永远长存，就是同样的一个字我们这里翻成是仁慈是同样的仁慈的翻法，有时候翻成慈爱，原文就是 hesed 所以要等待上主吧，因为上主有丰富的hesed 仁慈或者慈爱。那第八节就是提到他一定会救以色列人脱离所有的得罪神的罪对神的一个罪恶侵犯神的罪恶，就是这个同样的一个罪恶我们刚才在第三节看到了 你若细查我的罪辜，你的第八节的脱离一切罪恶的罪根，在原文是同样的一个字，所以第三节跟第八节是有呼应的啊。这个罪就是我们上次提到的希伯来文叫 avon， 特别提到是一种堕落的败坏的一个罪恶。罪可以把人给败坏的，给人把人性给扭曲了啊，是特别强调这一个面向的罪恶。现在我们把这首圣咏的释义部分告一段了之后啊，现在要提到这首圣咏的神学和它的意义。这首圣咏的主题啊，或者神学，跟圣咏第51首相当的接近。特别我们再看一下它的第一节跟第二节是祈求神的一种呼号，求神俯听他的哀祷，他已经隐含了求赦罪的一种精神求一种新生的一种精神，就是圣咏51首里面的求赦罪跟求新生。后面的第七第八节提到请以色列仰赖上主，这种讲法跟51首的发愿的部分相当的接近，就是他圣咏的作者他觉得对团体有责任他要让以色列团体看到他这种犯罪蒙宽恕的一种见证也是对神的慈爱跟正义的一种见证。那要是我们说这首圣咏的特征很可能就是在第三节到第六节，我们可以说是希望神学，这一首圣咏是希望神学最好的一个写照。我们看一下它的第三节到第六节，前面是表达出来，神的标准，远远超过人的标准，给人希望。那后面第五节跟第六节都是提到要等待上主，等待上主比这个守夜的人呢，等待天亮还要恳切啊。那这首圣咏除了希望神学这个特征，也是一种深渊的神学啊。有一些神秘家特别发挥深渊的神学，他们用井来做例子，像井水越深，这个井就越高，所以我们可以说深跟高是一样的，是一体两面。深渊代表一个人谦卑认罪，这个自我的一个认知人越有这种谦卑认罪的精神，他的灵修的境界就越高，越能够得到神的救援就像马窦福音里面提到的，凡自我贬义的必被举扬，是一样的道理。人越没有把握，就是最有把握的时候他在深渊里面越没有自己谦卑没有把握，就是最深也是最高的时候，就是最有把握得到神的宽恕的时候，把人的心把犯罪的心把它交给神，等待神的宽恕，这个时候他就可以得到神的直接的救援，也是在灵修的生活里面是他被举扬被安慰的一面。今天先讲到这里。